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好，我许哥。
又到了每周三啊下午5点这个时段，我们都会把湾区知名的园艺专家许哥请来我们的节目，然后跟大家一起探讨和分享有关于打理后院啊还有种植花花草草的一些园艺方面的知识。好，许哥，今天啊您想跟我们讲什么蔬菜？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了 那什么样的蔬菜在这个季节收获，又有什么样的蔬菜适合在这个季节栽种呢？
现在差不多球根啊或球茎的这些蔬菜都在收获，比如说大黄瓜、小黄瓜。那今天呢，因为有一种菜我好像这十年来我没有讲过它。
哇，首次亮相是吧？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这阵子也是它的采收期了。在台湾呢，我们叫它大头菜。
哦，大头菜。 对，一听这个名字呢，我想北方的朋友尤其是东北人啊可能会想到另外一样的蔬菜。许哥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我们在东北啊，这个大头菜指的是卷心菜。
什么菜？
就是这个指的是卷心菜，就是台湾高丽菜。类似这种菜。对，我们叫大头菜，因为它圆圆的一大颗。反正起码在我的家乡啊，我是东北人嘛，我们是有这个叫法。对，但是后来我出国之后啊，遇到台湾的朋友啊，一些南方的朋友，他们说，哎，我们不是这样的哈，我们大头菜是另外一种哈。可以请许哥讲它的学名叫什么？
其实啊，我是半个东北人呐，我也不知道
哦，
我也不知道这个你们那里。这个大头菜讲的是高丽菜，差太远了。不过这多半都
是
在国内多半都是江浙人那边的人吃的，管它叫大头菜，而且呢是把它腌过的，用酱油啊什么的把它腌过的，拿来早餐啊吃早餐，把它切丝啊或者切片，拿来配稀饭用的。
是。
不过呢。它这个大头菜呢，它有的人叫它节头菜，但是它真正的学名叫做球茎甘蓝，就是你现在在 market 啊，就会看到一个绿绿浅绿的，像一个球一个球浅绿的，这个东西啊，很容易种啦，非常容易种。其实蔬菜都很容易种，但这个菜呢是在差不多四五月五六月份你播种，它就是在这个时候就采收了。不过呢这个菜它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优点啊，它含有非常非常高量的维生素 C。
营养丰富，
非常丰富。它几乎啊，它几乎在所有的蔬菜里面来讲，它是冠军呐、
啊。
它是柠檬啊、柑橘的三倍。比如说菠菜，我们说菠菜，它是最主要是铁啦，但是它这个大头菜啊，它的维生素 C 是菠菜的9倍。你就知道它这个含量非常高，但是因为它维生素 C， 可是它一加热的时候啊，就容易破坏它的维生素 C， 所以说多半都拿来做凉拌菜，或者是
凉拌着吃。
对，
但是我们常吃的是不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榨菜，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不是不是，榨菜就是榨菜，榨菜跟这个
榨菜不是这种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它这个啊，你把它切片了，切薄片了以后啊，你就把外面的皮削掉，然后切薄片以后啊，就是放点醋，最好放点醋，再加一点糖，然后呢， 就把它腌的跟腌那黄瓜一样，也你也可以加盐啊，或者是加糖，随便你的口味。你每一次做这些凉拌菜的时候啊，最好做完以后放在冰箱里放半个钟头一个钟头，那个味道会更甜美。
哦，是这样。
对，因为这个大头菜我今天为什么要讲，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它这个最主要啊，它可以就清洁我们的血液呀、啊，哦，可以消除疲劳、嗯，而且呢，最主要的是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是增加免疫力，这个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对对对对，而且预防坏血病，比如说你牙龈出血啊，有的小孩子、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啊，牙龈啊莫名其妙的出血啊，如果说你早、你那个时候有在看到这个大头菜的话，你就吃一点吧。
哦，
对，就
好的。哎，许哥，我刚刚去 Google 了一下您讲的这个大头菜哈，我发现这个大头菜在我们北方其实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很有意思。
哦，
这个大头菜在我们北方叫做补留客。
哦，
我不知道有我们听众有没有东北人啊？这个补留客就是我，因为我们是中，就是那个中俄交界嘛，其实很多语言用语都是从俄语，它有一些就是有点音译这样过来的。所以我因为您一讲吧，我其实没太反应过来，但是我去仔细，哎呦，您再讲，我说我 Google 一下这个菜到底长什么样啊，原来就是我们家乡的这个补留客。所以其实这个菜真的是很有趣哈、啊，各地的文化呀叫法都不同，但是它却是同一种。
对，
而且是对身体非常好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家里人也是喜欢把它凉拌着吃，哎，特别的脆，是吧？特别爽口。
你说那个甘蓝呐、啊，你说像那个 cabbage 啊、那个高丽菜啊，但是这个大头菜它的学名叫做球茎甘蓝。你是甘蓝、甘蓝就是 cabbage。
cabbage，、
对，甘蓝就是 cabbage， 所以它是球茎甘蓝。因为为什么叫甘蓝呢？因为它的叶子长得啊，长得很像那个 cabbage 的外层的叶子。
哦，你是说它的球茎上端长出来的叶子？
对对，长出来的叶子。
哦，哎，别说，真的挺像的哈。
对对对，
感兴趣的朋友，可能有不少朋友知道哈，但是不知道的，您去看一下它的图片，真的是这个样子。
对，
那现在采收的话，许哥，我们是该做些什么呢？如果采收这个大头菜的话，
是采收的就整个拔掉了，是把它去头去尾，然后就那，就是把它剥了皮以后，尽量
它存放怎么样，许哥？
存放啊，
比如说种了很多，然后怎么样，就是更长时间的保存它，不让它就是坏掉呢？
好，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你吃多少你就拔多少。第二个呢、你就算你拔下来以后啊，你采摘下来以后，就算你不放在冰箱里，你放在外面十天半个月都 OK 了。
嗯哼，
你如果放在冰箱里面，它的储存时间会更久。
哦，
对，
那跟埋在土里和放在冰箱里，您建议就是哪一种方法比较好呢？
它不是埋在土里的，它是长在那个长出来了以后，它那个茎啊，茎的部分就肥大了，好像我们大脖子一样，就肥大了，就是一个球就跑出来了。它是在土面上，它不是在土底下的。
是，那您建议再继续留在地里，还是我们把它拔出来放冰箱里呢？
那要看呢、如果说你不要拔的话，因为它还没有入冬嘛，你就让它长一长嘛、就在土里面长了。但是呢、你不要说哦，它已经熟了，我就让它长，但是你还是要浇水的。你不浇水的话、它那个土壤太干燥的话，它这个大头菜自己本身的水分会因为根的吸收会倒流回去，那变成大头菜啊，等到你吃的时候里面会有一点中空，那个口感就没有那么细嫩了。
缺水了，就对吧？不能让它缺水。
对对对。
好， 好，明白。如果您不想把它摘下来放冰箱储存的话，但是继续种在土里，就要还要继续浇水哈。
对，
注意这个问题。嗯，好，那关于大头菜，许哥还有什么想补充提醒我们的吗？
好，那就是大头菜一般来讲哦，因为它还有一个，它钾和磷，
嗯，
这维生素啊，含量也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这疫情里面呢，现在是收获期。其实，在东方超级市场里面，我记得好像一年四季几乎都有在卖。
嗯，
对。
它好种吗，许哥？
好种，真的好种。我并不是说哦，我会种，我就觉得好种。今天要是真的那么难种的话，我就不讲了，因为它很好种。
嗯，好，那怎么样种呢？买种子还是买苗？
买种子，因为苗呢，苗一般来讲，像这个 nursery 哦，他们没有卖这种蔬菜的苗，你就，
嗯，
还有一点，你们买种子的时候，尽量到东方超级市场里面，我是指不要旧金山、欧克兰的东方超级市场，我是说在San Jose南湾这个地方的东方超级市场里面，他们有卖这个种子。
嗯，
比较新鲜、
okay.
而且这个种子多半都是台湾来的，所以说他们的发芽率都比较高，但是在加拿大啊、旧金山那边还有欧克兰呢去买的种子啊，因为他们那边住的人啊比较在家里比较没有什么院子，所以说他们那个 turnover没有那么快，所以说种子啊隔了一年以后就不新鲜了。那不新鲜你买回去几乎它都不发芽。
哦，对，我们上次节目不还有个听众朋友说什么种韭菜呀、种青江菜不发芽，他是从网上买的。
对，
网上这个买种子怎么样呢？
那网上买的那个那更糟糕。
嗯，
更糟糕，因为他放了多久你都不知道，他可能放了10年他也拿出来卖。
嗯，
对，你根本就不知道。通常来讲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我今年采收的种子我放到明年卖还 OK 了，但是我如果到后年还在卖的话，它的发芽率就少了 50%、
嗯、
那你等到第二年第三年的话，它就一直在递减到完全不发芽。
嗯，好，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了，如果您想让您的种子、种下去不是一场空的话，尽量去店里啊，许哥说东方的超市啊什么的，就是他们的种子比较新鲜哈，因为流动率比较大嘛，可能就是你可以见到更好的收获的成果。好的，许哥，那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呢，我们会把热线电话打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于园艺种植啊、打理自家后院花花草草任何啊相关园艺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在线会请许哥帮我们直接解答。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嗯，好，许哥，那我们现在已经把热线电话打开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后院园艺种植的问题呢，都可以拨打热线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好，那现在已经有好几位听众朋友等在线上了，许哥，下面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电话。首先来接的是 Fremont 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呀，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许哥。化肥跟那个有机肥可不可以混着用？有一个这么说法，就是用了化肥的话就等于是那个口味吃重了，所以再用有机肥的话就没有什么效果，是不是有这种说法？请问许哥。
好，请您稍等，我们等一下请许哥来解答哈。我们先来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的电话，下面接的是 Fremont 的蓝先生。蓝先生您好。
哎，您好，丁月好，许哥好。
你好，麻
是
烦
这
您
样
蓝先
啊，
生把
是。
您的收音机关一下好吗？不然我们会有回音，就听不清您讲话了。
啊，好的，谢谢 ，sorry。是这样，我家的那个柿子树啊，是今年买的，在那个 Dakota 那个花圃那儿买的那个大柿子树，种上以后呢，开始长得都还半年了，很好。我不知道，就是3个星期以前，它出现了那个叶子啊，都上长上那个黑色的斑点，就像有点像铁锈一样。然后呢，叶子都卷起来了，中间就开始干了。这3个星期以来呢，它就开始干了。我看哇，要死掉了。麻烦您帮我给它解决一下。我呢，现在喷上了两种药。一个是您前一段时间告诉我，打那个桃子树的那个蓝色的轰地炮蓝色的瓶的那个，好像是果树的抗生素，我又打了一个什么我看它没有太起效，第二星期又打上了一个绿色的那个塑料桶的那个瓶子，是3合1的那个虫子药，到现在我看越来越厉害，叶子都开始干了。我麻烦你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你。还有一个呢，前些日子我给你打电话了，我说我那个枇杷果树啊，它不结果，我给它嫁接了它也不结，然后我肥呀、什么东西都上得很好，水也跟上，不知道它为什么还是不结果，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种多久了？
还有呢，就是再就是那个我是不是上鸡肥的关系？因为旁边我还种一些地瓜嘛，那个茶系地瓜，地瓜我上了鸡肥以后，反而呢，它叶子有点发黄，不愿长了，还不如从前了。麻烦您帮我看一看怎么解决，谢谢您。
嗯，许哥是问您这个枇杷种了多久了？
这个枇杷已经有那个膝盖那么粗了，人膝盖啊那么粗。
多高呢？
比大胳膊粗。多高？有2米。
有没有
2米多？
有没有一个篱笆高？
我都给他对，比篱笆高，我都给他那个剪枝了，叫他透阳光啊，水分啊，什么都感觉还 OK， 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不好，但是绞了以后他很爱长，但是叶子有一点勾就勾起来了，叶子上好像有点鼓那个水泡。我也浇了那个蓝色，您告诉我浇桃子树那个药，就是那个蓝色的桶那个药，我也浇了。
有没有有没有5年呢？
一个月浇一次。
有没有5年呢？
您讲。
那枇杷有没有长5年呢？
枇杷已经有8、9年了。
哦，好，等一下回答你。
嗯，
谢谢您，谢谢。
不客气。
好，不客气哈，也请蓝先生稍等一下，我们下面再接听一个听众朋友的电话，是三后岁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啊，你好啊，喜哥，我请教一个问题啊，我住在三后岁的东区美瑞艾萨这边，然后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啊，我家有红枣啊，也有番茄，也有柿子，然后在上个礼拜的晚上就被某种动物吃掉了，那不知道喜哥有什么意见啊？挂断。
嗯哼，您知道是被什么吃的吗？不知道。
啊，我不知道，就是要问喜哥大概什么动物。但是我们的围墙上我会看到松鼠在跑。
哦 ，OK， 好，好，那等一下我们听听看喜哥的意见哈。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啊，自己生活中像刚才几位朋友一样，关于后院啊、园艺种植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现在还有电话啊，那不好意思，我们再来继续接听哈。好，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问
徐哥？我想问一下哈，我那个人参果的最近叶子全部都黄了，然后卷起来，好像上面有很多蜘蛛网，我不知道是什么病，要用什么药去打？
嗯， 好的，好，明白了。好，也请您稍等哈，等一下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解答。好，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你好。
你好，你已经在线上了，哎，请讲。
我的橘子树就是长了很多叶子，但是没有结果，很少的果，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多高了？
嗯，有大概2米高吧。
种多久了？
很多叶，没有果。今年是第3年。
有篱笆这么高吗？
还不到，没有。
好。
没有。
嗯。好的，好，我们记下了您的问题哈。好，许哥，那关于刚才的问题就请您一个一个按照顺序帮我们答吧。
好，
首先是关于化肥的问题。
好，那个 Freeman 王先生说化肥可不可以和那个有机肥同时使用？可以。会不会影响它的口感？不会，因为这个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可是这个有机肥啊，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有机肥。你如果说是既然说有机的话，就是没有那个化学肥料的啊，或者 chemical 之类的。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对我来讲呢，化学肥料所施的果树根或者蔬菜、水果或者是有机的，当然如果说你是个食家的话，你可以吃得出来。它这个化学肥料跟有机肥
差别，
有一点差别，但是呢，大致上来讲它还 OK 啦。你化学肥料只不过是说它的效应是比较快，你这个有机肥呢，它的效应比较慢。我常讲嘛，这个化学肥料就好像我们的西药，你这个有机肥呢就好像我们的中药，西药速度比较快，中药速度比较慢。
那许哥这个朋友讲说，会不会说我先用了化肥再用有机肥就感觉药劲儿不够，就没有效果呢？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今天你如果说你当初像我的农场啊是有机的，我就不能碰任何的化学药剂或者化学肥料，不可以碰。但是我如果今天一碰了，我本来是种有机的，一碰了化学的东西，我的水果或蔬菜就不是有机的。这就是你在取决于你要吃的是有机的或者是化学的。
但是药效上不会互相冲突和影响是吗？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OK， 好的，明白了。
对，
好，下一个问题。
蓝先生说柿子长黑色斑点，叶子卷曲。好，这柿子啊是个很，在我们这边啊种柿子是个很不容易生病的一种果树的。那它现在啊，黑色的斑点，叶子卷曲啊，这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个是特别的热，而且热的时间很长。因为在热的时候啊，树上面的叶子水分的蒸发速度快过什么根部吸收的水分，所以说叶子卷这是最起码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就弱了，本身受伤了，所以说那其他的这个病虫害就会跟着来。但是你说黑色的斑点，照理讲因为是这阵子啊它来的，我现在在想，因为这山林大火啊，有一些灰尘啊，煤烟啊，我现在不确定它是虫还是什么。因为照理讲柿子上面目前来讲，我种了差不多有20-30年，我没有看过有黑色斑点的那个虫。
OK， 好，那现在对，那现在确实这个山火也挺严重啊。有没有就像许哥说的飘过来那些这个烟灰哈，就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哈。 对，但是还有就是说，这个朋友也问他用了一些药，但是效果都不太明显，那具体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一下回来再继续请教许哥，针对这个柿子树叶子卷发干有没有什么有效的这个药物可以解决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刚才跟我们讲到这个听众朋友柿子树的问题哈，叶子发卷干，上面还有黑点儿，用了两种药了啊，效果都不太明显，许哥您说怎么办呢？
哦，他用药用错了。还有一点呢、你用化学药剂去喷的时候，一个月最多最多喷一次，你不可以说，哎，我今天喷了，到我昨天喷了，我到今天一看，好像没有什么结果嘛，还是一样嘛，不对的，因为很可能你所喷下去的它的病害跟虫害已经死掉了，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死呢？因为你已经喷了。他不死也半死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喷的话，变成什么？吃错药了，吃太多了。那吃太多的话就，他不死都会死了，因为什么？他的那个植株啊，他的叶子还有他的果实啊，因为太过于强烈的强烈的这个药，让他结束他的生命都有可能的、所以说不可以。不可以。
那您觉得现在该怎么办呢？
哦，现在哈、因为你的药效喷，你给他洗澡，就是拿那个水啊去喷他，把他身上的这个什么的那个药啊，把它洗掉，喷他去冲他一下，赶快把他那个叶面上还有植株上面的这些药把它洗淡了。如果让它现在那么热的天气哦、你让它很快干的话，它会死掉的，因为太重了。
OK， 好。
对，
那水方面需要补充吗？
要，不但是
再多浇点水是吗？
你在喷水的，帮它洗澡的时候，那个水就到地面上了。
OK， 好。
你多冲一下，让它洗一下，多冲一下。
好，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试一试啊，观察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再跟我们讲哈、好，下一个问题。
枇杷果为什么都不开花？好，现在呢，马上九月份到了，我一再在讲，每一年八月份枇杷，八月份的时候枇杷要灌水，灌水，灌水，不是浇水，要灌水，要把它灌透透。为什么呢？每一年它的九月份的时候，枇杷就要开始陆续开花结果了。它最重要的开花，花开得多，而且让它开的花不容易干枯掉，结果会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你八月份你给它的水一定要足，八月份的水一定要足，九月份它就会回报你，会开花开很多，而且开的花不容易干。要不然很多时候你花开的很多的时候呢，怎么它那花就干掉了，结果长不出枇杷来，或者是本来是长一串的，结果只长了一个两个。每一串
那现在八月没过完，许哥
灌水，
灌
水，灌
水。
我说的灌水，你拿那个小的那个橡皮管的水，你放在那个枇杷树下面放24小时，用灌的啊，记得要用灌的。你不可以说啊、许哥，我每天给他5加仑的水，没有用啊。你要因为那个枇杷树的根最起码是安的这个土壤的8寸以下，你平常浇水它顶多一两寸啊，它那个地底下8寸的那些根啊，那些须根吸不到水，你浇了也是白浇，要灌水。
好。
然后呢，3-2岁的蔡先生说，红枣、番茄、柿子晚上不知道被什么都吃光光了。好， 通常来讲，如果是晚上被吃光的话，松鼠的可能性是非常小，老鼠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哦，是老鼠啊，
老鼠、
哦、
老鼠。哎，松鼠的可能性有两种东西啊，一种松鼠是白天活动很旺的，到晚上的时候它休息啊、嗯、那晚上呢有两种动物，一种动物就老鼠，一种动物是那种 raccoon。
哦，
像这些东这个 raccoon 啊，它是好玩，但是它不吃。可是老鼠呢，它是吃这些水果的。
哦，那怎么灭鼠啊？不让它吃我们的这个果树？
养猫，养别人家的猫。
养别人家的猫怎么养？
就是你在你家前后院呢、啊，就摆那猫食啊，你固定摆猫食啊，也不要摆了一大碗嘛，你就让他们习惯你们家周遭的这些有养猫的人呐、啊，不是养在家里面的，是养在外面的这些左右邻居啊，他们那些猫习惯了，知道你家前院或者后院有猫食，他们就会常来你家串门子。他们闲的时候，反正闲的闲的，他看到老鼠啊或者看到松鼠，他就会去抓了。
哦，好，
我们家就是这样。
嗯，
好，张女士说，
好的，那请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试试看哈。
对，而且很有效啊。张女士说、嗯、人参果叶子全黄卷叶。 OK， 今年的果树哈、啊、果树今年的水果树长得都不是很好。为什么呢？太热了，酷晒暴热。哎，而且它这个酷晒暴热这个时间拉太长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没有给它足够的水分的话，那对不起，它这个叶子全黄了或者是卷起来了。但是蜘蛛呢，有就是蜘蛛在对这个果树来讲并不是全部都是害虫啊，因为它不是那个、嗯、那个雨林那边的蜘蛛啊，都是毒蜘蛛。这边的蜘蛛，像尤其你种葡萄，葡萄上面会有很多的蜘蛛或者是蜘蛛网，你如果看到这个，你不要刻意的大惊小怪的拿农药去喷它，因为什么？这个蜘蛛会帮你除掉一些虫害，会帮你除掉一些病害。嗯，所以说不要用化学药剂喷太多去把这些蜘蛛杀掉，因为这个蜘蛛在你结果要采收的时候，它是对你这个果树葡萄都是很有益处的。
好的，许哥，我们还有一分钟啊，还有一个问题。
好，橘子这个叶长得很多，可是不长果。
嗯，
好，没这个叶子，我再三讲，任何的柑橘类，它是属于芸香科的东西，因为每一个品种不一样，每个不管是柠檬里面就分好多品种，橘子里面也分了好多品种，我不管它什么品种，你只要看到你家的橘子树，比如说你家种了五种不同的橘子。或者有柠檬啊、金桔啊，任何一个可能它们长芽的时间都不一样，任何一个你只要看到有一片新芽冒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要马上灌水，记得灌水不是浇水，灌水，因为它就是在告诉你我要准备开花结果了。如果这个时候它发新芽的时候你还不自知，等到它发了新芽，发了满树的新芽，你水还是不给它的话，那对不起，它不开花。
明白，所以这个叶子多果子少就是缺水造成的哈。
对，
好，那请这个听众朋友记住，也给其他朋友一个借鉴哈，开花的时候一定发新叶的时候一定要充足的水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那我知道还有听众朋友也打电话上来了，但是很抱歉没有办法接听了，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的节目，到时候继续回答您的问题。好，今天非常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